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七月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布局十九大人事，李源朝汪洋政治前途如何，中俄联手俄罗斯到底是中国的友邦还是恶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治。最近不少海外华人媒体报道了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秘书被抓、家人被查的传闻。此前已经有多位由李源潮提拔的江苏系官员落马，一些分析人士因此认为李源潮政治前途堪忧。与此同时，吵得沸沸扬扬的乌坎事件也被一些分析人士看成是另一位团派领军人物汪洋的政治遗产全军覆没的征兆。此外，最近省级官员人事异动频频，中纪委在多个党政部门加紧反腐清查，这些都被看成是十九大前人事大整顿的前奏。那么李源潮与汪洋这两位曾经一度的团派政治之星是否政治前途不妙？习近平布局十九大人事还有哪些动作？我们今天就来点评一番。好的，我们知道有关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最近陷入麻烦的这个传闻啊，近年来其实有一直不断，但是近期呢似乎是更加的这个甚嚣尘上，因为不少和李源潮关系密切的官员都落马。那么坊间有一个所谓江苏帮的说法，说是以李源潮为首。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就是您觉得这是空穴来风呢，还是实有其事？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毛泽东曾经说过，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八千万之众的一个大党，它党内有派是很正常的，有江苏帮存在就跟有上海帮和北京帮存在一样，是事实。那李源潮作为在江苏经营多年，又当过组织部长，团派的实力派人物，他有他的江苏帮。说最近南京市委书记、市长都前几年落马，最近有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又到临退休，被换成习派的这个李强。说这些都是挖这个李源潮的墙角，但挖李源潮的墙角主要是挖空他的那个权力基础。但是李源潮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要在任内被拿下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我觉得主要习近平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他在明年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李源潮主要的不是说在江苏的经营，主要的是他在中组部的经营。
嗯，
他在中组部很多年的时间，这个中共的这个组织体系基本上在他掌控中这么长时间，所以他是盘根错节的关系。但是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嗯，
他结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贪腐，也不是因为他经营了这个江苏帮，关键在于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和另计划联手搞了一个党内高层的一个摸底，对什么？对接班人那个摸底。而在这个摸底的这个结果呢，是另计划和他的票数很高，把习近平给压下去了。就是说，他有这个嫌疑在阻止习近平接班，或者说有嫌疑夺权，这一点是触犯习近平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说他要进政治局常委，他那个常委已经没有了，安排一个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我想如果他能够这个安全着陆、软着陆，不进监狱啊退休，这已经是好运了。所以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整肃李源潮呢，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那么这个可以说呢，是习近平呢十九大人事布局的这个棋局中的一手杀招。那么团派呢已经经营多年，占有年龄优势，那么成为的话挡了习家军上位的这么一个路。那么在团派中呢，李克强呢实际上只是一个排位，真正的实力人物是令计划和李源潮。那么令计划倒台之后呢，李源潮就成为团派的中间人物，特别是他经营中组部多年，经他手提拔的官员的话呢遍布整个中共官场，那么江苏呢又更成了他的大本营。那么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交恶，那么党内呢也有人风声说要推李克强成为反习势力的这个共主。那么动李克强呢不是很容易，那么呢 李元朝呢就成为习近平开刀的对象。
嗯，好的，王康先生。
我听桑美也说了，我也想到了中国这个皇储制，这个也充分说明这个中共啊，它还是一个专制王朝。皇储制就是老皇帝生前公布谁是接班人，谁是皇帝。因为也有秘储制，就是秘密的这个储备制度。因为皇帝的这个接班人子女众多，而子孙众多，一直到皇帝要死之前，也弥留之际才公布。他是先是秘密的写上这个皇储的名字，放在乾清宫的，比如清朝那个正大光明的匾牌的这个后面，以老皇帝要崩驾的时候，然后再拿出提出来当众公布。这个李元朝好像是国家副主席吧，好像国家副主席有点像皇储的味道哈。胡锦涛、这个习近平都曾经做过副主席，曾庆红也做过，曾庆红实在是太让人感到有点害怕，他年龄恐怕也超过了，所以成不了。李元朝当然现在看起来做这个皇储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了。
嗯，好，我们知道陈伯鸿先生，就是很多人认为因为李元朝在中组部任职多年哈，他的这个经营的很多，刚才大家说到，那么如果是把他搞下来的话会震荡很大，所以很多人认为对于李元朝的处理很可能就是止于把他让他不再往上升而已。那么但是现在外面的一些关于贪腐传闻，关于他家族，尤其是他的一个小舅子叫高权健的这个行为，有很多的这个传闻，想听听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消息或者是看法。
我们知道在现行中共体制下，中共官场是腐败透顶，任何家族都有腐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办不办的问题。只要中纪委看中了谁要拉这个家族开刀，肯定可以找出腐败问题。比如说现在不仅把这个李元朝的周围的部属下属给拔掉了，而且呢对他的这个太太和小舅子啊，太太的弟弟啊、这个高权健很不利。传说这个高权健是在1989年实际上支持八九民运，签名就支持八九民运，因此呢就仕途上终止，后来下海经商，经商之后呢当然就涉及到权钱勾结、官商勾结这些事情，所以拿他来开刀是对这个李元朝的一个威胁，或者是拿就是一个把柄。而李元朝本人其实他有很开明的形象，他在1989年，他当时是团中央书记，是主管宣传的。那么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比较开明的，支持八九六四的，而且内部有这个签名来支持这个学生运动。当时这个镇压之后，李元朝回到这个团中央，本来应该去表态支持中央，但他首先告诉那个部署呢，注意生命安全，说听到枪声就卧倒。而且之后呢，李元朝还这个保护了一大批的，就说受六四牵连的人，说李元朝本身有开明的形象，在江苏主政也是这样。刚上南京市委书记，有一个局长因为酒后非礼餐厅官员，他马上撤职了五名官员，显出了这种就是一种正派的作风。所以对李元朝的开刀是对开明派的开刀。我想这个当然是权力斗争，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习近平这样的做法，不仅拿李元朝开刀，而且拿汪洋开刀，对习近平本身不利，因为可以塑造他强硬极左和保守的形象，对习近平本身也会构成伤害。
嗯，好，那么我再听听其他几位对于这个李元朝的仕途资历和政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听听大家的看法。杨建立先生。
对，李元朝无疑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官员，而且他是属于年轻能干的一种形象。刚才破空讲的呢，说他一种开明的形象，这也是对的。在六四的时候，他对这个学生的同情和对于这个屠杀的不认同，这个都是有内部消息的，而且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这个对证，应该是证实。另外他在江苏这个执政的阶段呢，也是一种开明的形象，比如说他引进了一些基层官员的群众评议制度啊等等，当时都还是受到一些好评的，包括国内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他的印象还都是不错。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说你和皇帝的关系是什么样。你曾经有一个劣迹，这个劣迹呢对在皇帝来看是根本不能够容忍的，这就造成了他仕途的这个前途啊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离习近平要这个来解决李元朝，打击李元朝，这是对的。但是对汪洋，从现在的信息上来讲，我根本解读不出来现在习近平对汪洋的态度，或者汪洋是不是会进入常委，这个基本上从现在来讲还看不出来。我认为很多还都是这个在猜测阶段。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汪洋的事，但是我想也听听高文先生对于李元朝的这个政绩和他的资历，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您有什么看法？
李元朝呢，就像刚才前面几位说的，李元朝呢为人呢低调务实，政治上比较开明。那么在六四中的话呢，他曾经保护过人，他同情学生，因此的话呢被认为政治上软弱，因此的话呢蹉跎十年坐冷板凳，一直到了胡锦涛上台以后他才时来运转。那么我觉得现在李克强他的结局呢，他的这个下场会怎么样呢？我觉得现在情况还不十分明朗，还存在着变数。这个的话呢取决于中共十九大前党内各派力量的这种较量。那么我觉得话呢大体上可以有两种可能。那么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习近平现在整李元朝呢是敲山震虎，那么现在仅仅整他的下属，整江苏的他的这些下属，整他的家人，但是呢李元朝呢让他这个平安降落。再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直接整到李元涛头上去，那么这个结局呢是不是会像令计划一样，这个呢还有待看。当然李元朝现在究竟结局如何呢，还我刚才说了还要看这个党内各派力量的这个那个较量。李元朝能不能够进入常委，我认为基本上十九大可能性不大，除非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的这个党内各派的这个较量中大败亏输。
好，
否则的话李元朝是没有机会。
好的，刚才大家提到从李元朝提到汪洋哈，那么我们知道因为汪洋的事情引起关注的是因为最近的这个乌坎事件，那么很多人觉得对于乌坎事件的处理呢是对另一位这个团派领军人物也就是现为副总理的这个汪洋的打击。因为汪洋当初他的所谓在广东的政治遗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几年前处理乌坎事件的这个柔性的方式，那么和今天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意见，就是您从这个乌坎事件处理的不同看得出汪洋和习近平的哪些执政理念方面有些区别。
刚才说李元朝是个比较开明的官员，恐怕汪洋更开明。汪洋在重庆2005年到2007年两年时间，他晋升为政治局委员，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把胡德平请到重庆，专门请到重庆来，然后大力的召开了一个鼓励和推动和宽容和理解民营企业家的这么一个会议，说是我们要最大限度的宽容和理解民营企业家的难处，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又我的一个朋友在政协上面跟他一起开会，引用了网上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不太有利的一个消息，当时这个市的副市长黄奇帆就说你这个消息哪来看的，这个说我是网上看的，汪洋打断说网上的很多消息确实是不太那个怎么样，但是呢也有些消息是属实的，不管它是真是假我们都可以参考嘛。这个汪洋说过，人民追求幸福的是他们的权利，党和政府造福人民是他们的责任，要坚决要反对要破除那种人民的幸福是来自党和政府的恩赐的错误的认识。这个话够开明了，而且他曾经还想在广东甚至在重庆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另外汪洋是安徽人，本人对安徽人很有好感，安徽从李鸿章以来安徽的这个政治家呀很优秀，普遍优秀，智商普遍高，连共产党内的比如陈独秀、王明，当然我不能说胡锦涛很开明哈，胡锦涛也是，李克强，这些至少比起来，至少比毛泽东，至少比习近平要开明的多，要有人情味的多。
好的，陈伯坤先生，听听您的看法，对于汪洋，
这个从乌坎模式啊，重新清算乌坎模式，在乌坎呢这个搞这个翻案。事实上表面上冲着乌坎本地啊，说是村主任林祖兰来，事实上冲着汪洋而来。习近平此举啊一石二鸟，一个是打汪洋，一个是打胡春华。因为汪洋在2009年创造了这个乌坎模式，乌坎被称中国第一民主村，那么把乌坎模式这个扑灭，也就是把汪洋的政治遗产扼杀。同时现在主政广东省另一位团派大将叫胡春华，那么胡春华现在面临两难，如果说他按照汪洋的模式去处理新的乌坎事件，也是柔性处理或者民主化的话，那就步汪洋的后尘，会给习近平找到理由来阻止他，说他政治上不可靠。但是他如果他反过来强硬手段对乌坎的话，等于说他跟汪洋前后两代团派互相残杀，这种团派自己内讧内消耗，
这样子习近平就坐山观虎斗。所以说呢，对习近平和对汪洋和王胡春华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我想说说汪洋的确很开明，当时胡锦涛是弱主执政弱主治国，地方诸侯可以自行其事，就在薄熙来创造了重庆模式唱红打黑的同时，往左走往文革走，汪洋却在广东搞这个2009年搞这个民主化的方向，开明的方向，创造了乌坎模式，而且说腾龙换鸟。那么当时这个周强在湖南搞法治湖南，这个张春贤在新疆搞这个柔性治乡等等，地方诸侯的模式各自一统，是因为当时有个弱主，但是现在弱主已经换了，中南海里面有个强主，地方模式都要被消灭，所以说广东模式啊要被消灭掉，显然是冲着汪洋而来。同样道理，不是为了把汪洋在任内拿下马，而是为了阻止他在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好的，杨建先生。
对，我说显然是对汪洋这个动手，这个我看不出来，从各方面我解读不出来。
嗯，
因为汪洋啊作为一个开明的官员，是这个受到很多的好评，那么他呢是在广东和重庆执政期间呢，实际上他中央比较支持他的人是温家宝。
嗯
啊，这个温家宝当时也一种开明的形象啊，当然真的假的咱们不去说啊，多大的虚伪性不去说，但他背后背景是温家宝。从整个这个他的这个成长的体系来看，你说他是团派的领军人物，这个是牵强的，他只不过在地方上做过团委书记而已，基本上没在团的系统里做过很多年。这样你他是一个艺术，如果说他属于哪个体系是非常是艺术的，从他的这个体系上来看，他和习近平没有根本的矛盾。从他的作为来讲，他根本没有阻止这个现在的皇帝当时接班，也没有意图夺取最高这个权力，意识形态上稍微有点点区别，这个对习近平不是个害处，可能是个好处。未来可能在某种情况可以有他的用处，那至少汪洋是不敢反皇帝的，对吧？他这一点呢，我认为，所以从现在的解读来看，从乌坎仅仅这一件事情来看，就说习近平在动汪洋的这个在动汪洋这件事情，我看不出来。而且乌坎的事件，他的次序是这样：这次抓林祖鸾，是因为5年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这时候呢，村民要聚集在一起，在林祖鸾的领导下准备新的抗议活动，在这个时候开始抓了他，而不是因为中央下了个命令去把林祖鸾抓了引起抗议，所以这个要注意他的这个事件前后次序。
但是我想请你，就是说，因为当初大家说到这个现在动汪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年协助汪洋和平处理乌坎事件的这个前广东省委书记。副书记朱明国最近被审判，而且他这个贪腐的罪名啊是相当的严重，很多人认为对于汪洋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您的看法。
汪洋呢，他那个出身贫寒，那么33岁就当了安徽铜陵市的代理市长，人称呢是娃娃市长。那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曾经就是入到邓小平的眼，受到邓小平的赞许。那么汪洋的为人呢，我觉得在中共官场里面相对来说思想比较开放，敢于任事，有魄力，而且可以说是团派中少有的干才。那么再回到乌坎这个问题，乌坎呢这个模式呢，他在5年前呢，他创造了一个柔性处理的这么一个乌坎的这么一个模式。当时有当时的背景，当时正是在中共18大之前，各路诸侯在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呢，他呢在搞了这个广东的主政广东的时候，搞了这个经济上搞了这个腾龙换鸟，然后呢在推进社会这个管理的这个建设，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薄熙来呢在重庆打黑，在那别苗头，那么在争取上位。因此呢，18大前的时候呢，汪洋的话呢和李元朝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人也是成为进入常委这么一个呼声比较高的一个人物。后来的话呢为什么下来，那么呢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受到党内老人的联手的这个制衡，实际上就是江泽民和李鹏。江泽民是出于江派的这个一己的这么一派的这么一个私利，不希望团派的人进入到常委中啊，这个分量太重。那么李鹏呢则是盯住汪洋，认为的话呢这个汪洋呢对他自由化倾向呢不放心，所以的话呢现在这个胡春华现在同为团派，但是呢他在广东处理这个乌坎事件呢完全就不同于
当年那个汪洋，现在居然就搞出来了挟孙子以令爷爷啊，逼迫这个林祖练的话呢在电视上去认罪去。这种风格的转变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反映了习近平执政的思路，绝不退让，绝不手软。那么最后再回到汪洋在十九大会不会进入那个常委，我这一点我同意这个建立的说法。那么呢，汪洋呢，因为他不是团派的实力人物，那么只要他跟李元朝不一样，他只要向这个习近平书诚的话，习近平会用他用其所长。
嗯，好的，王康先生。
按照共产党的，尤其毛泽东和习近平的逻辑，越是开明的人啊，越危险；越是能干的人，越必须拿下来。如果李元朝不说了嘛，他是好像是50年生的哈，年龄恐怕也大了一点。这个汪洋他在广东、在重庆都很开明，而且人也能干，面相也不错。这个政治家咱们也得看看他们的面相，至少比这个习近平要好多了哈。那么这种人的话，我觉得本质上他虽然他不管他是不是团派的人，他本质上如果习近平执意要走，就是权纲独断、大权独揽的这么一个这个道路的话，那么汪洋的十八大进不了政治局常委，那十九大仍然进不了。我是外行，我不太懂这个党内权力的这个关系，我就凭直觉说这么几句话。
嗯，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团派的这些高层大家觉得前途未明的时候呢，也不时传出这个所谓习家军哈这个破格上位的消息，尤其是最近在省部级单位有很多的这个人事异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方面有哪些动态，请你给我们点评一下。
对，习近平通过反腐和这个打虎已经削弱了江派，可以说江派的人马年龄也大，十九大呢不会对习近平构成权力威胁，那么团派呢又年龄和人数都占优势，所以说按照正常的常规发展，那么有老一代团派李元朝和汪洋，有新一代团派像胡春华、周强这些，那么在十九大上有可能给这还有陆浩给这个习近平啊形成权力威胁，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挑头来打团派的目的啊，他主要还是要为这个习家军上位，但是习家军现在并不成熟，并不太成气候，如果习近平硬要拉习家军上位的话，可能在党内啊引起反感和反弹，恐怕还潜存着不小的风险，这是个有风险的一个搏斗。那么他现在习家军呢上位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一个贵州省委书记陈明尔这个说是这个弯道超车，现在呢很受瞩目，人民日报公开发文拉抬他，那么他有可能在十九大更上一层楼。另外现在地方上的坏件非常频繁，像江苏啊、山西啊、江西啊、湖北啊等等，到处换人，换上去的人基本上都是习近平的旧部，习近平的旧部主要在福建、浙江、上海或者是南京军区提上来，比如说最近那个江苏省委书记就换上了李强就是啊习近平在江苏的旧部，那么江西哈、啊、其他省份也都是如此。说习近平在紧急上位他的人马，他主要是要目的是十九大排除这个江派和团派，让习家军一派独大。那我想说汪洋呢，这个在十九大这个要更上一层楼受到很大的阻力，因为汪洋是很能干，但是习近平非常妒忌他。汪洋不仅出道早，30多岁当同年市委，后来还30多岁当安徽省副省长，后来受到朱镕基的重用，30多岁当了这个发改委副主任，后来温家宝对他非常重用，当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传闻说，这个最早他很年轻的时候，温家宝带他觐见邓小平，邓小平听他汇报工作非常流利，当面开玩笑称赞他一句，说汪洋是政治神童，说每一届人都有一个能人，像江泽民时代一个能人是朱镕基，那么现在习近平时代的能人是谁呢？是这个王岐山。那么下一代的能人，这个汪洋由于很年轻，明年才67岁，如果他进去的话就是新一代的能人，但是我想习近平对他非常的忌讳和嫉妒，可能会极尽全力阻止他入场。
嗯，好的，我们知道最近也在提，除了汪洋和李元朝之外，我想再提，其实从一个大的层面来谈这个中共高层十九大布局哈。我们知道最近人民日报呢特别介绍这个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机构的这个历史演变，其中提到政治局常委呢一度在中共历史上被取消了22年，有的人就认为呢这是习近平在试探中止政治局常委制度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如何解读我想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就是如果取消常委制，中共的权力中枢可能会如何运作，请大家点评一下，先请杨建立先生来说一说。
好，这个大家的猜测都基于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
对对对
啊，但是我读了好几遍我读不出来那个意思。
嗯
啊，那篇文章呢实际上一开头 是非常肯定现在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机制，认为是非常有效。
嗯，
啊，这个经过95年的这种智慧集结出来是非常有效的，他没有否定现在的体制的任何的意图。后面呢就开始讲这历史的严格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从这里解读出来说要取消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我解读不出来，也可能别人有内部消息，我没有。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取，因为这种解读呢使得我在思考，我认为如果取消了政治局常委倒也是个好事，因为这个政治斗争的这个单一化了，他就不会大家都争着要这个上位，弄得这个政治斗争啊非常乱七八糟。因为如果没有政治局常委的博位的话，最后他的政治斗争的单一化就是最高权力的这个产生的过程和这个都围绕着最高权力了。但即使是政治局常委在，实际上他谁进常委都不是最主要的看点，最主要的看点是19大上要不要改变未来最高权力的产生办法，以及19大上是不是会设王储。这两个信息就能看出来习近平对未来自己的期许，他要做什么，
哎呀，要不然接班人这个事情
是会延续，这个我认为仍然是最主要的看点。那说出来汪洋的脚这个地位啊，有点像当年的万里，大家都知道能干开明，那但是和皇帝的关系非常好，和那个邓小平关系，他书城，那邓小平还是用了他，但是没有进入常委，他做了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他年龄大了，说汪洋现在虽然在他那一代算是年轻的，但是比现在上来的人来讲还是岁数大了，18大错过了机会，有可能19大就错过了机会。但是说习近平一定要打他，我仍然是看不出来这种迹象。
好的，好，听听高文金先生对于这个常委制度可能的变更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如果变更中共如何运作的这个看法。
对，这个取消常委呢，最近在海外媒体上炒得非常热，由头呢就是人民日报，但是呢海外像多维、明镜这些博讯这些东西都有同样的文章。我认为呢这是习近平呢在投石问路，因为的话呢习近平的人马呢他没有办法，他上台前他韬晦多年，他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他没有办法在短短的3年里面就改变中共官场的这个政治版图，因此呢他考虑呢要另起炉灶。那么呢我这一点我不是很同意这个建立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呢你要看到一旦取消常委制之后，那么谁最获利呢，就势必加大了总书记和政局委员的距离，这样子就更容易形成一人独大的这种局面。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给习近平的话呢集权呢就造成了这个更大的那个机会。所以我相信党内我相信阻力非常大，这个事情根本也行不通。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么我拿这个取消常委作为一个筹码来换取党内高层同意我的人进入常委，实际上最后要达成这么一个交易。
好的，王
康，一句话，
好的，
实际上高老师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没有什么，我们俩的观点没什么不同。如果取消常委，我说政治斗争单一化就是争最高权力了，实际上是对最高权力的集权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我们是一样的观点。
好，王康先生，
拿前苏联比较一下，这个斯大林呢特别不喜欢召开这个代表大会，1939年召开18大，苏共18大，到1952年过了13年召开19大，19大就撤销了政治局，什么组织局，然后变成主席团25个人，执行局有9个人，这个执行局相当于常委制，当时苏共的一些理论家就提出来干脆改成常委制，斯大林就发脾气说什么常委制，常经常惯常正常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同志你要一辈子都要考验，就是一个执行局，就是干事情。斯大林必须要保持他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一直到23大，一直到66年，苏共又把这个主席团撤销，然后恢复了这个政治局，但始终没有常委制。常委制是中国的一个特产，但是刚才几位说的，我觉得很道理。如果废除常委制，那就是领袖制，那就是独裁制，那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像毛泽东时代一样。所以这个肯定是个投石问路，而且这种投石问路背后，习近平多多少少有些步骤，有些手段要做，这个咱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好的，陈伯鸿先生。
啊，我先纠正一下，我刚才有个语误，我说明年这个汪洋67岁错了，明年汪洋是62岁，李元朝67岁，汪洋是现在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个。那么是十八大的时候，主导这个李元朝入常的是李鹏和江泽民，主要是说他是同情六四的学生。那主导这个汪洋的，除了李鹏、江泽民主导以外，还有叶剑英家族主导他，因为他在广东主政的时候没有照顾好叶剑英的家族。那么现在回头说这个《人民日报》这篇长文，回顾中共的领导机构，提到政治局常委，我认为大有深意，不同寻常。为什么？在中共的历史上，不仅是政治局常委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而且国家主席有时候设立，有时候不设立；党的主席有时候设立，有时候不设立；总书记也是有时候设立，有时候不设立。但是为什么没有提到其他职务有时候设立不设立，而唯独提到政治局常委曾经没有设立22年？大有深意，就是在暗示，在试水试风。就说明年是否要取消政治局常委，但取消政治局常委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本来中共的机构就是叠床架屋，比如你有一个书记处，书记处就是执行机构，那么一个政治局就是议事机构，还有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开会的一个更扩大的一个机构，就已经足够了。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的确是叠床架屋，而且呢，这个他这个是个圆桌，政治局常委是个圆桌决策，就说有可能有些决策拿不下来。你比如六四的时候，五个政治局常委，赵紫阳跟那个。这个胡启立两票反对镇压，这个李鹏跟姚依林两票支持镇压，乔石弃权，这个就这个形成对峙和拉锯，由政治老人邓小平呢拍板镇压。所以有时候政治局常委有他的这个缺陷，但在党内来讲有他的长处，就所谓的集体领导。那么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如果他取消政治局常委，那么他会用书记处来运作，那么总书记凌驾于这个中央之上，那么常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那么他就超然于人，他就相当于毛泽东，那么就把党天下变成大家天下。但是我们中国人民既不要党天下，也不要家天下，要的是民天下，还政于民。我想如果习近平仅仅为了家天下的话，有可能得罪中共的利益集团，将来中共一定会翻案说他是搞家天下。但是如果习近平能够搞成民天下的话，我想这两个都过时。
好，因为时间不多，最后我想请大家最后很快的每个人短评一下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王岐山领军的这个中纪委已经最近一段时间把矛头指向中宣部进行了一些清查，那么近日呢又宣布要对外交部、财政部、公安部等32个单位党组织开展这个专项的巡视。那么英国金融时报有篇评论认为呢，习近平继续推动反腐，加强对党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而不是反腐本身。我想听听各位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那么首先请杨建立先生短评30秒时间。
对，这反腐是不能停的，一停这个习近平就示弱，一示弱大家就会反，就马上就是趁势而起，所以反腐将会继续下去。至于说他反腐的时候会不会继续打老虎，不知道，但这个剑要永远的悬着，这是他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他不可以放弃。
好，高文谦先生。
反腐呢大家都看都很清楚，就是的话呢悬在中共党内各级官员头上的一把剑，让他们听话服服帖帖。那么军报最近有一篇文章一语道破天机，就是说郭伯雄、徐才厚他们两个人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腐败，而是政治问题。那么实际上呢，习近平的反腐呢，实际上习近平是中国最大的老虎，因为的话呢，他是保护这个中国这个产生各种大小老虎的政治体制的这个最大的守卫者。
好的，王康先生。
我想说一下这个李克强，这个另外一个安徽人，我对这位安徽人呢也有好感。他说了他的九字真言，他的人生的这个体会，他执政就是他认为哈，就是行大道，民为本，立天下，这九个字和习近平说了无数的那些冠冕堂皇的那些废话，那些大话哈，那些空洞的话和那些极左的意识形态的话比较起来的话，我当然觉得李克强远远强过这个习近平。而且李克强在这个上次这个什么开两会上获得这个
大家的同情，
几十次的这掌声，而只有这个姓习的这个他的同僚铁青的脸不表态，这个很明确。
好，陈伯公先生最后30秒。
这个习近平掌权呢有一个优势，就是掌握了中纪委这个刀把子，政法委、中纪委都是刀把子，政法委对党外的政敌，中纪委对党内的政敌。由于他跟王岐山联手掌握这个刀把子，他就用这个刀把子去削弱，现在是大换血大换班，主要是削弱，现在进入了削弱省部级官员，要换成习家军上任，这个就是在基层上为这个19大习近平的权力铺路。
好的，有关习近平的十九大布局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俄联手，俄罗斯到底是中国的友邦还是恶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